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诸位菩萨，我们这个讲五戒，或者是六种二十八清戒和四种四十八清戒。而是这个五戒，就是在家人天戒啊，在家菩萨戒，还有出家菩萨戒。这个出家菩萨戒跟在家菩萨戒这个菩萨性是相通的，打个比例来讲嘛，就是说三十五愿男女相，三十六愿出家相，三十七愿菩萨相。也就是说阿弥陀佛三十五愿男女相就相当于在家菩萨戒，而说这个三十六愿出家相相当于出家菩萨戒，他说这个，他说三十七愿啊，我们共同发菩提心啊，是一体的。虽然有出家相、在家相，但在本性上啊是一不是二。也就是说，虽然有在家菩萨戒、出家菩萨戒，其菩提心是不二的啊。也就是说，我们菩萨戒律法，过往大乘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这样教的。那比丘戒呢，出家人放在第一，但是呢菩萨戒呢把过往放在第一，他并没有把出家人放在第一，过往大乘就是护念尊生的这个体放在第一。我在这个地藏经里面所说功德第一的是谁，他不是出家人，不是供养佛，而是供养众生。也就是说在孝量功德经里面，功德第一者是过往欠下心来，就是把心欠下与尊生的同体，就是然后呢供养贫穷下贱可怜的人，这是第一功德，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跟尊生平等。你供养尊生的时候还不能以老大的身份来供养以什么身份呢？以他平等的身份。也就是说他如果是个贱民，你要扮演成贱民他要是小猫小狗，也扮演成小猫小狗跟他一样，这样叫欠下心供养这些贫穷下贱者，持功德是第一。然后呢沙门供养出家人功德是第二，现在是地藏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第二功德并不是第一功德，并不是比丘供养佛，他佛功德是第二位，就是第一位是欠下心很重要，就是说你不要供过我吗，你要跟尊生平等，这才是佛陀的根本意佛陀强调尊生平等那我说菩萨戒主要讲叫菩提萨多，因为菩萨这两个字叫菩提萨多，菩提者就是心性，萨多者就是法性，法性空平等故，心性者清净故。就是说心性空叫心空，心空是指心性法空是讲法性，法性是指庄严心空是讲清净讲正报，法空是讲依报，依报于幻正报清净尊生执着于正报叫我执，执着于法就是法执，因为尊生我执就是正报有出相，法执就是这个依报有出相，所以我们的依报为什么不庄严呢？是因为依报执着了。为什么你现在心不庄严呢？是因为我执出相，有了我执才有出相，没有我执你的正报就庄严，没有法执你就依报庄严。所以你们长得好看不好看跟你我执有关系，你家里有没有财富，家里有没有平等，是跟法执有关系，知道吧。那么说你痛苦不痛苦是跟你的执着有关系，就这样，就是说你执着越重痛苦越重，所以呢在这个世间不要怪自己清净，别人家你以为是别人跟你不清净，是自己心不清净，有我执在那个地方，不要怪自己没有财富没有庄严，是因为你法执太重，所以你家里是破破烂烂的，破罐子特别多，就是吧。所以你每一天都在烦恼，不要怪别人家给你的烦恼，是因为执着太重， 执着太重，所以烦恼就重。如果你没有执着，无处不解脱；如果你不分别，无法不庄严；如果你不无明的话，你自心清净，就这样了。所以呢，自心清净叫菩提，诸法平等，这个叫做萨多，是吧？那我们再讲菩萨戒的这个相是什么呢？叫做萨多，萨多就是一切法。所以菩萨戒有多少条？无边无际无尽，一尘一刹都是菩萨戒。就是哪个念头上你能够动恶念，就是说从身上、从念上、从这个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是戒，每一个地方都要受清净心，那么说你就心庄严；每一个地方受平等心，那你就依报庄严嘛。哪个任何一切法都不执着，那你就解脱嘛。你说哪一个方该执着，哪个地方不该执着？你哪一个地方该平等，哪个地方不该平等？哪个地方该无明，哪个地方不该无明？这不可能的吗？所以呢，我们修法的时候，就说一切我，一切我执都要放弃，就是要找到真我，叫菩提。然后一切法，所有法都要受菩萨戒。菩萨戒一不是这个一，知道这一呢本身叫无相一。什么叫无相一呢？就是说色身相无触法眼耳鼻第二分身，一切处都是平等的，都是全是菩萨戒，都是菩提萨埵，都是心性里面所现出来的功德庄严，都是清净功德庄严，知道一切法所有体都是。那么说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身里面放过失，在色里面生嗔恨心，生香味触法是嗔恨心，是贪心，是痴心，是轻慢心，功过妄慢心，因为在这一切法里面生出这些恶业，就是放菩萨戒，就是一根嘛，一根放贪嗔痴嘛，就是放菩萨戒。那我们在一切处所以菩萨戒，按照我们正常来讲，一切法是性故，所以呢持一切菩萨戒就是持性嘛，因为性是清净，是我们的自信嘛，就是一切法显性嘛。那么说如果不持戒，不就生恶相了吗？就是花生性想，色身相无说法生性想，叫菩提萨多，萨多平等故，法空故。如果你知道这个花好看啦，这个花善啦，这个花恶啦，不成性生啦，就是所以要制止这种念头生出来，就是生性想，色身相我都要生性想，这个就是菩萨戒。菩萨戒不在极乐世界，菩萨戒一定在十方，在就是西祥处，在猪狗畜生所有动物面前，离开尊生非是菩萨，你一定要记住，离开了尊生就不是菩萨，知道？所以呢，要在一切尊生前舍度尊生的根基契机，我去受菩萨戒。至于什么叫一，就是色身相所有就是你的一，叫无相一啊。所以这个一，那么说受这些戒呢，就是说不杀生，就是一切处不杀生，并不是一个不杀生的一个生命，你念那个念头都不要生出来。为什么不杀生？是不犯，不犯不杀生，然后呢持清净心，持平等心，持不执着的心，应该是这个心才是菩萨戒，是吧？所以呢这个念一下啊，就是说你了解这两个意思就可以了。菩提就是心性啊，萨多就是法性，叫心性法性，法性为相，心性为体，就体相一隅，成相持性，成性上持一切相，持相上持一切性，叫性相白，对吧？所以尊生在相上我来持性，因为尊生都在相上，就是一相来观性就可以。诸佛呢成性上现象，那是诸佛的事情，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怎么怎么性上现象呢？我只有看到相我观性，诸佛呢一性我显一切相，诸佛在性里面，在就像阿弥陀佛在性里面，无量光无量他放光，无量光无量色无量大悲现一切相，摄一切尊生。那我们尊生呢成相被救，一下来观性，我们不是性，但我们要观性，就观自体，一定要有观的，觉得没有观你就不是反复了，你就成性往下走了， 因为你是相，往现实尊重在相上，往现走就必须要通过观，就通过修，就这个意思。啊，诸佛有信贤，尊生成信修，就是从这个修的相上回到本性上去。所以呢，持戒就是持这个戒相，就是持性，明白吗？他说相越多，性就越多，明白吗？就是说一切相就是一切性，相不越多越好吗？色身相无触法，所有的相我都持，都是菩萨戒。我都持，那我们说一切相就是性，你不能说哦不杀生杀动物才是持性，那色身相无触法没有不杀生，那持不持性呢？那就不就分别了，就是说你不杀生就是个点呐，就是我不杀生，那你色身相无触法怎么办呢？到底是不杀生这个多，还是所有的色身相无触法多呢？啊，就像我们讲念佛一样，就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遍满十方，是名号多还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多呢？它是变法界的呀，是不是？所以阿弥陀佛这几个字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不能执着于一个点，我放下了无量的菩萨戒，是吧？就是说我们要成一悟到一切，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所以讲的所有条，就是说把这个信讲这么多的话，就是说48条就48个跟信产生连接，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的过失非常严重的，就喜欢杀生，他肯定怎么样，比例来讲外面乖乖禁止吸烟，就肯定吸烟的人多，是吧？才会禁止，要都不吸烟怎么搞吸烟呢？就因为吸烟很严重，平时呢啊，就没有吸烟，他绝对不会管这个管。就是说，禁止毒品，这肯定我们这个地方好多人吃毒品，才有一个禁止毒品的这个样。禁止喧哗，肯定我们这里人老是在喧哗，才搞个禁止喧哗。就是说，因为这个点啊，这个点很严重，所以把这个点提出来。但是呢，不要执着于这个点，我们都不在喧哗了，不要执着于这个点了，因为不喧哗才是全面的。全面的不喧哗才是佛性，我不是一个不喧哗的这个字，不喧哗的这个点，这个点都不是真实的。但是这个点愿意放，会影响大家，影响大家，是吧？影响自己，影响这个影响别人，就这样的。所以呢，那48个点佛陀给我们已经够慈悲了，就讲了48个点，是吧？就是所有那么多色身相无量无边的点，就讲了48个点，把48个点找到了，你就是非常清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见阿弥陀佛了。把48点，其实你点多少了？遍地都是，菩萨戒是遍地的，都是。你觉得戒条多吗？你要觉得戒条多，你就还没等得菩萨戒。菩萨戒是越多越好，明白吗？就像你黄金越多越好一样，谁欠黄金啊，是吧？谁又欠不欠黄金？银行的钱越多越好，就是说戒越多越好。就像我们什么比丘250戒，比丘尼370条戒，还有这个一听说菩萨戒那么多就不想受了，这个是很愚蠢，愚蠢再愚蠢。就是说这么多黄金你不要，应该佛陀多置一些黄金，就是说色身相无触法佛陀都应该告诉我都是我的菩萨戒，那我就骗一切处了，是吧？因为这些不要讲的，就是讲的众生怕众生执着，执着于虚空，执着于达理，执着于到处，因为讲的这48个，大家就出现一个现象，因为哎呀48条太多了我不受，还有呢哎呀48条斤斤计较，是吧？就出现两个现象，哎呀这一条我没做到，那一条我没做到，怎么办啊？师父啊，忏悔啊，就是讲了48条大家都纠结的要死，你说再讲个几百条那还得了，是不是？还有的呢不想受菩萨戒的人说你48条太多了我不受，就两个现象，一个呢纠结太多了我不受，一个呢哎呀我哪一条没做到，哪一条没做到我又纠结，所以呢不是纠结受了，要不就纠结不受，你看，所以呢48条适中，三千大千世界讲48条非常的适中，你受了以后把菩萨戒明白了，你48条变法界这很愿意受，所以你明白以后你就知道 条条菩萨戒都无比的珍贵，跟本性相应。所以你每天念一遍菩萨戒，就等于你家里啊，跟你的环境、跟你的性呢、啊，就连接了一遍，知道吗？跟你的本性连接了一遍。所以你天天诵菩萨戒，也有无量无边的功能。你等了，明白了，菩萨戒不杀生、不偷盗、不吸烟、不喝酒、不玩淫，就念，你就念这五条。不杀道，不杀生啊，本性嘛；不偷盗本性；不邪淫本性；不妄语本性。他都跟信仰，因为不杀道淫妄酒是杀多嘛，跟信仰叫菩提，叫菩提萨埵，菩提萨埵，菩提萨埵，每天讲菩提萨埵，你看虚空菩提萨埵，大地菩提萨埵，色声香味触法菩提萨埵，地火风水菩提萨埵。那说你看看。菩提就性嘛，杀都是相嘛，相即性，性即相。你天天念，天天念，天天念，是吧？你讲话声音叫杀多，然后更成信心，叫什么？我每一念，每一念讲话的声音、念头都是杀多，都是性相应。所以呢，你从你心里面的所有的念头跟性相应，叫菩提萨埵；你的身体的地火风水跟性相应，叫菩提萨埵；所有的色身香味触法跟菩提相应，都菩提萨埵。天天念菩提萨埵，那么这个时候菩萨的戒啊，就非常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巩固。这个时候就像你自然而然的心念了，心念了就到这个上面来了，性相应了啊，非常清净，非常平等，非常不执着。啊，不执着就得到自在平等，一平等啊，就庄严就境界的就显现出来。啊，我们讲自在、身自在、心自在、无量大自在，庄严心庄严、身庄严、法界无量的庄严，是不是？然后呢，心清净、身清净、法界无量无边的清净，无量的清净出来了，这个庄严出来了，你自在解脱出来，谁还想做坏事？你讲。为什么要做坏事？做坏事是不清净，在分别孤独烦恼的时候，所有做坏事都因为烦恼才做坏事，明白吗？不是清净的想做坏事，是烦恼才想做坏事。为什么男人想找女人？因为他孤独寂寞才去找，不要以为人家哎呀去想快乐啊，他这个那是孤独烦恼焦虑不安才去找女人找男人，知道吗？你为什么要找男人？因为你孤独吗？觉得你要不孤独，内心平静，世界跟世界融为一体，你怎么想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呢？因为孤独吗？为什么要找人讲话，找这个人讲是非？因为孤独吗？就是都是因为你的内心里不安的状态，才有这些东西显现出来。你常常自在了，常常平等了，庄严了，常常清净了，你怎么会去做坏事呢？不会去做坏事，我们好好的干嘛做坏事呢？就是说你没病干嘛上医院呢？就这个道理，知道吧？你没有病干嘛上医院呢？就是说你很清净干嘛做坏事呢？做坏事一定是不清净，一定是贫穷下贱，一定是孤独。像这样的人的话，你还能讲什么呢？就外面做坏事的人那么多，是吧？你能讲什么呢？是吧？他要做，你叫不要做，不要做。他要去做，他不愿意学佛，他要做，那就没办法，就让他去做了。他孤独嘛，就这样。所以讲，我们讲有一些这个什么人呐、啊，修行不好啊。世界上有两一个法按住，一个钱按住，就这样。色按住嘛，钱按住嘛，就是说法按住，就是在佛法上按住，是吧？有的呢用钱给他，他按住他很快乐，名利啊才是他按住他很快乐，他就这样按住的，是吧？他得不到法按住，他就用金钱按住，得不到金钱按住，就有孤独寂寞讽刺嫉妒这个排斥，然后愤怒，用这个东西来撞自己的心，得到一点小小的感觉到我好强大，知道？就是说这样的他又自己按住了，他不知道越这样的越孤独，越这样的越孤独，是吧？所以呢，有人钱啊、名啊、利啊给你按住，然后呢，这些钱名利到最后面时候也带不走，但好像按住了，好像自己你看，我得了名利才是，你看我也不是什么，是不是？他感觉到一辈子就像一本看电视，我不学一方，我看了一辈子电视，我也活了八十岁呢。知道，就是我不也快乐吗？你们念我在庙里吃素，天天在打坐，我在庙里，我在家里天天看电视，我又不是什么啊？他说，他认为自己很快乐， 就是我过去有一句话，环境势力，就是说这个修行人他是有境界的，明白吗？如果修行没有境界，他一定很羡慕世界。修行一旦你明白了以后，绝对不会羡慕这些东西，绝对不会感觉到他很好，他一定在孤独寂寞，知道吗？没有这些东西，就像靠山山倒，靠房子房子倒，靠人人倒，他就是这些东西靠不住的。虽然社会上的公安啦、或者是这个很多东西保护着你，好像不是很安全感，但是呢，到死的时候就没有安全感，知道？到地狱底下还有安全感吗？还是有果报的，是吧？所以我们了解，从骨子里面了解了，就所有的戒条都是本性里面显现出来，摄影要对每一条戒条升起佛的信心，啊，八的信心，就是戒上面讲，非清黄慈悲，非因果法，是一切诸佛之本源，一切菩萨之本源，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样持戒就跟本性相应。你信了，你没有正道，你信就可以相信，啊，信久了就成真的了。啊，任何东西都一样的，就是我们反复，因为你把师父当作父亲看待久了，哎，对父亲呢、对这个师父啊，就有父亲的感觉。你老是认为师父是你的敌人，那就麻烦了，就这样，你天天看到他的敌人，然后躲着跑，见到师父往那边躲，可能是往那边躲，他倒是一看师父来就躲着，你老是敌人，那我呢就不会长久的，知道吧？你老是一见到师父像见到父亲一样，慢慢慢慢，师父就变成父亲了，是吧？就是说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我们讲一定要观想要正确啊，不要搞邪了，是吧？不要搞偏了。所以我们了解每条戒都很珍贵，所以呢每条戒戒呢就是对五戒，不杀生，不杀人啊，这是五戒来讲，不杀人，就是尊戒是杀人必杀死，七天以后才死，就是杀人呢、五戒是杀人，七天以后才死，叫中品戒，可以参会的啊，因为七天以后才死，就是说这个罪呀、虽然杀人很罪，但是呢七天以后死，它是中间有缓解期，这个缓解期中间呢可以减轻我们的罪啊，所以这七天以后它也死掉了，都可以参会的，对吧？如果你是杀动物，那就这个杀动物那就是下品戒，知道吧？我们要了解，在菩萨讲的叫不懂轻重，出生无益。就是我们讲戒的时候，一定要跟人家讲的轻戒的时候，哪个是重戒，哪个是轻戒，哪个是尊戒，一定要讲轻手。如果你不讲轻手，对尊生是有伤害的。你说不杀生，我们受无戒菩萨都不能杀生，那人家说那蚂蚁吃我怎么办啊？或者我打死了怎么办啊？那我就不受菩萨，反而我退失菩萨心了。就是说不能够讲，就是哪一条戒可以忏悔，低头忏悔，像清贫戒就是像杀畜生就是低头忏悔，知道？尊品戒可以通过事上忏悔啊，就是说重戒，尊戒的话就看图，这五戒、比丘戒、八戒都没有了，就是那里就没有戒了啊。犯戒的过失，按照究竟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不守戒你就不要守，是吧？你准备杀人了还去守什么戒呢？就比方师父啊，我要杀人了，就我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杀人，我能不能守戒，那你就不要守，就是我不知道后面，你不能这样讲，就是我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杀人呢，那还没有罪定嘛，还没罪你就不要守戒，是吧？就是说你就我一定不杀生，我一定不杀，是吧？不杀人，就是不杀，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守，这样发现，但是后面杀不杀你不知道，这个业力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发的愿是真实的，知道？所以在佛面前发愿，我一定不能杀人，是不是？啊，菩萨戒呢不一样，菩萨戒是不能杀念，念头都不要动出来，知道？就像那个文字讲，就是说，虽然走路无意中把蚂蚁踩死了，这没有关系的，最重要是不能杀念，不能杀念的功德就是不可思议了，明白吗？就是说蚂蚁追杀你，蚊子追杀你。你不等杀念，但是晚上放过身把蚂蚁杀死了，你念阿弥陀佛替他超度就可以了，但是没有杀的念头就可以，是吧？不要有杀念啊，就是说这个，但是呢如果有无意中轻戒啊，有一个杀念可以通过忏悔的啊，忏悔呢般若忏悔念佛忏悔是最好的，就是说我们多多的听 在无量寿寺来听法，你般若殊胜的话，你这个在生活中要能观照的话，你就本身就是个很殊胜的人，是吧？只要跟般若相应的人，都是文殊菩萨的弟子啊，都是非常殊胜的，是吧？所以我们讲，我们中国是非常殊胜的，所以要认识到，你在我们在这边听法的人都是很殊胜的人。为什么？跟般若相应，啊，跟迷信相应就不好，或者说跟二元对立相应，那都是人天福报。即使求证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下品往生。那么说跟般若相应、地义相应、跟这个大乘义相应，都是上品往生，是这样。所以不自杀、不他杀、不叫他杀、不自杀、不他杀、不叫人杀、不方便杀、不沾叹杀、见捉不要随喜，就是这就是菩萨戒的范围之内，就是如果你杀了，就杀了，他是说戒还在不在？戒体还在，但是呢，戒相破掉了，戒体，因为菩萨戒体还在。那戒体一在，那么通过自己的忏悔可以回复的。那怎么忏悔呢？念般若念佛，十面的念佛，十面的供般若。那么或者在梦中，在生活中见光见花就可以忏悔，知道吧？大家一定要，如果你真正的修行，一定能够见花见光的。就是说，你常常的观察般若，你听法的时候啊，见末啊，或者梦中梦到阿弥陀佛。梦到观音菩萨，或者梦到空性，或者梦到虚空中啊，蓝天白云都可以忏悔业障的，知道？就是说，哇，整个天都是蓝色的，都是月相，知道吧？或者说，哇，白云一朵朵的莲花，这个这都是月相，或者佛陀放光，这个就是月相。这些月相，只要你真的修般若，一定会见到月相，啊，你的这个杀生罪啊，就可以忏悔了。明白吗？所以大家不要对于这个忏悔啊，时间，那说这样你啊，或者说见不到相就观，知道吧？观不到就念念阿弥陀佛，就使劲念，知道也可以忏悔，知道吧？就是观不到就念啊，杀是吧？如果你要杀生不忏悔啊，杀生又不忏悔。啊，那就杀意念出来啊，杀意出来，不忏悔在这个六种二十八轻呢，是为呢什么？不忏悔，杀生不忏悔，就是说修行不得乱发，记得啊，悉陀含、斯陀含、阿罗汉更不可能，是为呢破戒又破财又破意，啊，是为脏又破意，臭又破意，垢又破意，他不说你不是又破意，他是说你是臭又破意。够诱惑意，他没有说你不是诱惑意，没这样说，知道吧？他还是诱惑在诱惑意，还是菩萨戒，但是你已经臭了，就是说你就像我们比丘一样是臭比丘，就是不是香比丘，就是但是还是比丘，明白吗？就是说菩萨比丘，也就是说我们要犯戒了，就是叫戒罪菩啊戒罪呀，这样。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戒罪就像把泥巴糊在身上，好脏，是吧？就是说你一受了菩萨就犯戒，就身上泥巴通过忏悔就可以恢复，是吧？所以我们要具备三个体，一个你要犯戒了，你要不忏悔的话，你叫臭脏啊破就是垢，就是如果你忏悔了还可以恢复清净，那忏悔就拼命的观想就可以了，念佛都可以，就是就得到一切瑞相，或者说你在梦中得到清净相都可以，得到清净相，你在念阿弥陀佛观察般若得到宁静清净相，那个清净心情，就是像我们很愿意得到的，就是这个净体啊，很愿意得到。我一坐我就下来，我就观察了那个净体，就是那个净体啊，就是说不二的净体啊，因为我闻见超越，因为我知道身体就是个念头，世界就是念头。就是这个地球是很轻的，你发现地球好轻好轻，轻到已经像烟一样了，很轻很轻，这个时候你的罪就没有了，知道吧？就是说常常观察过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压力，人家骂你啊就像轻烟一样飘走了，没有一点点压力就是最轻了，知道？修行了你的罪就可以消除，明白吗？所以我教你的忏悔方法啊。第二个呢，不偷盗啊，不教人盗，不方便盗，咒盗，盗因盗缘，盗法盗业，这个大家可以学习一下。我就说， 这个自杀也是这样，不自己杀自己是吧？不叫人家杀，就是不能够方便把一个娃掉下去给他打死了，叫方便杀，或者人家杀在后面赞叹，或者说见人家做人在随喜，这不对的，应该升起慈悲心，要升起念佛心就对了，是吧？啊，不能说欢喜，那咒杀念咒子杀是吧？或者说杀婴，我为了什么事情啊？我为了儿子结婚，我要杀一点生命，我必须要这样杀，就说这叫杀婴杀缘啊，就是说某一个缘起，就是我们要借助一把刀，或者说借助一个什么东西的叫缘。杀法方法，你用手段或者用毒药把它毒死叫杀法，就是杀业，或者说你是卖黄鳝、卖泥鳅、卖动物的叫杀业，啊，一切有命的不得故杀是一样的道理。那说是偷盗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不叫人盗，不方便盗，啊，不自己盗，啊，不咒就咒人家盗，念咒子把它盗去，就像龙树菩萨念咒子啊。把那个塔，把皇宫里的塔，把它移到他的庙里去了，知道？他就这么厉害，知道？他一到皇宫里，他用咒子，他念咒子啊，可以把皇宫里那个塔，那个宝塔，他觉得好，他念咒子可以把移走，就到这，那皇帝很生气，是吧？也就是说，这个还有道因、道缘、道法、道业也是一样的道理，那是鬼神之物，也不能道，是吧？不能发起道心。如果你没有法道心，就是说你没有登道的念头，不要在上面纠结，你就是没有道，没有道的念头啊，就是说你一直在发菩提心的情况下，如果你有道心，对我们菩萨来讲不应该有道心，是吧？不应该有杀心，不应该有道心，应该生什么心呢？应该生孝顺心、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乐。所以你发菩提念佛，希望天下的众生得福报，希望天下的众生呢能够消灾免难，你常常发起慈悲心，爱护众生的心，希望一切众生能生福报生快乐，这才是菩萨。如果你犯了，就应该忏悔啊，就说念佛忏悔、观空性忏悔，或者是拜忏忏悔都可以，参道或者是清净心现前，或者说见观见化都是可以的。然后自言叫人言，就是男女不正当的淫欲啊，就是说自己妻子丈夫之外跟别的男女关系，他说不应该对别的男人或者女人生起男女之淫欲心，是吧？淫欲心自言叫人淫啊，邪淫呢，我们讲这个地方你们在家就是没有淫，因为你们在家居士嘛，不能够断淫，应该不能邪淫，是吧？出家人是断淫，一切女人不能过淫，就包括动物啊、畜生啊，都不要登这个淫念，是吧？不能够有淫法、淫缘、淫业，乃至畜生语、诸天鬼神语啊，不得行淫。他说这个即非道行淫，或者我们叫自淫，自己跟自己啊，叫自己叫手淫，是一念也不可以。而菩萨应生孝顺心，要净法与他人，用清净的法救度众生，不能用男女不正当的这个淫欲心来让别人家污缘，就不好，是吧？所以我们穿衣服啊，为什么我们到寺庙很多人多年寺要搞个，你穿短衣服一定要把长衣服给你穿进去，这个就是讲怕人生淫心，是吧？像比如说淫欲心的话，可以让大善倒塌，是吧？让道人是神通堕落，让仙人掉下来，就是可看出男女这个淫欲啊，可以让人直接堕落的，是吧？所以我们时刻要保护别人家的清净心，时刻的要保护别人的清净心，是吧？不要以这个呢，自己不能动念头，不能让别人动念头，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是吧？所以我们应该要慈悲心救护于众生，你不能够救度别人还拿淫欲心来诱惑别人，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就世间来讲也非常不礼貌，就是我们眼睛见人，眼睛盯着眼睛都是不礼貌的，就是何况你还用淫欲心，用污垢的心来诱惑别人，这样的让别人堕落，那你将来要堕落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是吧？那说如果你犯了怎么办？应该忏悔， 应该要忏悔，忏悔要用观般若空性、念佛心，或者向师父忏悔，或者对手忏悔都可以。就是说，动了不好的念头，你就得要忏悔，就这样。所以呢，就是说，观空性是最好的，因为淫欲心叫愚痴心嘛，观空性了解诸法无常空性，或者观身不净都可以。他说，是自己心静下来，自然这种妄欲心呢就会断掉。那我们说这个，如果犯了这个心啊，有这个淫欲心，现前有这个淫欲心，应该观，应该是，如果你要保持它，还希望它长久的聚下去，那你就麻烦了。这样的人呢，虽然受了菩萨戒，那就够脏啊，这个够，就是污垢的优婆塞，破戒的优婆塞啊，旃陀罗是什么？旃陀罗就是下贱。就是下贱之人啊，垢污垢的就解罪的优婆塞、优婆夷，就是说你受了菩萨戒不能给众生带来利益，你是污垢的，让别人家见到你都会有不好的心出来，让众生呢堕落。所以你不但不能利益众生，还让众生堕落，是吧？你受了菩萨戒，你不可能让众生堕落掉下去啊，是不是？就是应该救度众生才对呀，是不是？虽然你受了菩萨戒，但人还是诱惑在诱惑意，但是呢你是绝罪戒罪，就像一个二老汉一样，他证了二老汉生生世世被人杀，为什么呢？他过去啊杀了一个二老汉，所以呢在某一种因缘下他也证了二老汉，证了二老汉的时候他生生世世被人杀，就是说杀他的人呢又堕落无间地狱，是吧？所以我们说了菩萨戒，不能让别人在你身上动恶念，要动清净念、庄严念、动善念、动解脱念、动菩提心念。你一定要知道，给众生的感觉，在你身上找到菩提心，一定要有这种认识，让别人家动善心啊。如果你有这个罪的话，就应该忏悔，你要生般若。杀盗淫妄语，是吧？后面是自故脚啊，故妄语，或者说自妄语叫妄语，方便妄语，妄语因、妄语缘、妄语法、妄语，这要是妄语种种方法手段，包括网络上面种种妄语，就像炒股啊，这个妄语啊，骗人家去赌博啊，都叫妄语啊，世间很多的妄语，就是我们不应该升起妄骗人的这个心啊，我们要生佛心。要不能够见而不见，不见眼见啊！但是在五戒来讲的话，这个叫轻一点，知道吧？因为五戒讲不杀生是不杀人，不偷盗是讲啊四两金子，是吧？四两金，或者说那个时候四两金子可以买一件褂子啊，是钱呢，是四钱，也可以买一件褂子，脱了出嫁的一件褂子，就这样。或者脱了一件褂子，那这个就犯重罪，知道吧？所以按照慧律法师讲，盗人财物啊，按照国家国法来讲，因为小偷呢，偷人东西，在过去啊，要砍手砍脚的，把你手就给砍下来，严重的人要被杀掉的。他说，我们现在你比例来讲，偷10万块钱，国家定罪啊，10万块钱犯10罪的话。那你就是断头罪，按照国家所定的这个罪大小。那说这个要是偷东西啊，偷的比较少，那就犯重品罪。但是呢要偷东西呢拿起来啊，什么叫真正的偷呢？偷呢只要你想偷人家的东西，只要没离开地方都不算偷，但是你拿起来以后就偷了，知道吧？完全就偷了，再犯下去。他说虽然很违心，要堕地狱多少年呢？9000年，900万年。就是你想偷人家的东西，看到那一双筷子很好，然后你拿起来了，拿起来没动又放下去了，就是没离开那个地方就放下去了，要堕地狱900万年。就是你看，就是说你怕你，你说有人讲我不受戒了，你不受戒照样犯罪，知道吧？你不要以为不是受，这是实相，知道吧？这个实相就是这个罪还是要犯的，你犯了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罪很重， 所以在生活中常常还保护自己呢，就是杀盗。菩萨戒就不一样，是吧？菩萨戒是不犯盗心，而这个五戒呢是不犯相啊，不犯相啊。他说这个最轻的罪的话，都很按照我们因果上按因果推理来讲，最轻的罪，只要你一顿念恶，世界就恶，你明白吗？就是吧？就是说你现在的嗔恨心是吧？你对某一个人，就比例来讲，对师父生了嗔恨心。这一念就这一念，那说这一念的话等于法界都在嗔恨，知道吗？就是一念嗔恨的时候，你的心也是从佛性里，是佛性里出来，不是法身里出来，从佛性里面能出现嗔恨心，能够整个的地狱就会显现出来，很广的地狱。就是说一恶世界恶，一善世界善，就一旦动恶念，世界都恶了，一顿善念，世界都善了，就是你的世界善了，你顿恶念，你的世界都恶了。就我俩都在一起，你顿善念，我顿恶念，我俩不在一个世界里面。你顿善念，你的全部世界都是善的，我在顿恶念，我整个的世界都是恶的。如果不世界恶的话，怎么会到第二个出生呢？知道那个境界就是你的世界涌现的嘛，知道我持五戒，你看获得的人生，这是五戒的相啊。就是无界只是一个念头啊，可是我这个相跟无界是一体的，所以呢，一念善一切善，一念恶一切恶，所以你在唯心的恶念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一顿善念不好吗？一顿善念，整个法界善念，善念加持，升天无障碍啊，是吧？就是说，你信心越大，你的善呢、啊，就小小的善念，你知道哇，一念善，法界都善啊，就到天堂去了，是吧？一念恶，你马上就忏悔，哎，这一念恶就很小。我这一念恶，你不忏悔，整个世界都是恶，是吧？这世界恶你就下去了，无知嘛。就像一个人说，你一个小小的身体，就是说一个小小的身体，像蚂蚁一样掉到火海里面去，你跟火海化为一体啊，就是那边是火海，然后你这一个小小的身体蚂蚁，然后你掉到海里去会什么样？掉到火海里去会什么样？跟火海融为一体，是不是？就是整个的火海就是你的世界，知道？所以呢，就是说你不要因为你的身体那么小掉到海里面去，就是一个小小的身体在海里面去也是广大无边的，是吧？所以呢，不要一个小恶而去做啊，不要以小善而不行，就这个意思。然后隐喻也是一样的，隐喻大隐是什么？在五戒来讲，隐喻就是男女不正当的关系，是吧？不是自己的夫妻关系，跟他产生了关系啊。那说这个，那说男欲、淫欲，或者说你产生了第一个是产生了关系，是众戒，但是没有产生关系，在一起报了，就是轻戒，对吧？叫中品戒。那说如果你无意中摸他的手，就像老太婆跟老奶奶在怪眼那些关公园。关公演的时候呢，他这个牵他一下，哎呀，你过不来怎么办呢？我牵你一下，牵你一下，一牵到他的手的时候，五指捻心，知道吗？这个手指啊，捏到他爱他的手的时候，哇，这个又嫩细花，然后那个手一爱了以后就动了念头。有人讲，我说老太婆怎么会动念头？老太婆这样动念头，我告诉你，就是八十岁也会动念头，不信你试试看。你八十岁的公公跟八十岁的婆婆，你走看看，你手然后把手牵在一起，你看看有没有感觉？因为人的触啊是有感觉的，知道吧？它是没有年龄，这样你一触，你就会生心，一生心，但是这个罪很轻了、啊，是吧？非常的轻的啊。我说这个轻了 啊，你也不能把它丢掉了，丢掉不是掉下去了，是吧？所以还是要把它牵起来，菩萨戒还是要救着他。我宁可犯小戒，还是要救人，是不是？就是说没有办法，因为众生嘛，在欲望之中，还是有这个念头升起。那过去啊，我们虚远老和尚看到一个比丘跟一个居士拉拉扯扯的，那个居士，师父啊，外面伞下雨了，喇叭伞过去，然后上给递给那个师父，那个师父拿着一个伞，那。就是搭着这一头，出站搭着那头，车来车住，车来车住，就这样的手还没有挨上了，就是这头是伞，这头是把子， 把这个伞丢给出家师傅，然后拉来拉去的。然后接的时候，虚远老和尚看到以后，就成就他，你还俗吧，就这样，你就不要出家了，就成就，亲自给他做仪式，给他，你就因为看出来你动了念头，也就是说，这个虚远老和尚他死的时候最后一句话就是一个字，戒，就这样，就是说他死的时候最后一个字。这就讲戒，我们要护持戒，就这样，就戒是我们这个出家人是佛法的这个根基，戒没有了，佛法就没有了，就这样。如果大家有菩提心的话，有真正的菩萨心，想佛法流畅于世的话，大家要护戒，因为戒能让佛法流传后世，能戒能让佛法更亲近，因为戒能修持一切法，明白吗？所以这个沙道云王酒也是一样的，酒呢没有，酒没有众戒，它只有亲戒。我亲戒呢，它只有这个亲戒。什么叫酒戒呢？其实大家说了五戒，其实酒戒叫遮戒，它没有众戒，这样。所以过去大德说，他知道酒戒是遮戒。喝了酒以后呢，头会晕，会犯很多的沙道云王的这个戒，所以呢。你喝了酒以后，可能杀到云外，他胆子大哇！喝了酒以后，胆子很大的，就是说壮胆了。他就讲糊涂话，做糊涂事情。喝了酒以后，他什么事都敢干，对吧？干了杀到云外，但是九戒犯了前面的四戒，那九戒说是重戒还是轻戒呢？还是轻戒？因为杀到云外被你犯了，那是重戒。然后说呢，九戒还是轻戒，因为九戒是遮，它可以让我们做恶业。做善业是吧，就不犯九戒，你就不会冲动是吧。所以酒精啊，它身体上起作用啊，它会让你心在动啊，是不是。所以酒戒，那么说酒戒有两种，一种叫固酒，一种叫饮酒。那固酒戒是什么呢？就是造酒的意思，或者卖酒，知道有人卖酒造酒都是叫固酒。固酒就是说酒烟酒这两个呢是一体的，吃烟喝酒的人都是过失很大的，对吧？在一部论里面讲了，喝酒吃烟犯啊，因为烟酒啊，对烟来讲过失，就是说啊，烟酒就跟一千个愚人在一块睡觉，可能是前辈子的恶业，杀一千个人，挖一千个的心，都可能是上辈子造的业。唯有烟呢，没有前世烟，只有这一世烟，叫原始罪。而原始罪造了以后是，他这个罪啊，就是很重，是不同忏悔的，没法忏悔的。有人比例来讲，你讲你杀了猪，那个猪肉摆在那个地方，请师傅杀尽都可以让他清净，但是烟酒不行，烟酒师傅不能杀尽的，明白吗？因为给烟酒杀尽的人，因为烟酒是魔王加持的，佛不会加持烟酒的。佛陀在楞严经说，我在世时可以加持肉啊，你们可以吃，但是呢佛陀没有讲我加持烟酒，佛陀只有魔王才加持烟酒，所以你们有烟酒店不要请师父去杀尽，知道吧？师父杀尽的话，就师父变成魔王了，因为只有魔王才给烟酒杀尽，知道吧？烟酒的罪是原始罪，就是说烟酒在那个论里面是这样讲的，吃烟酒的人的话，不停地跟他讲，叫他不要吃，讲两百声，讲两百次啊，这个人还不愿意放下的话，这个要堕金刚地狱，不能出来了，就是很危险，是吧？那说烟酒的罪应该怎么去忏悔呢？在论上面也讲了，他说啊，听我这样讲了以后啊，成子以后就断掉烟酒，罪立即消失。也非常快，知道吗？就是这样，不去爱他，不去吃他了。哎，他这个，因为他没有地方，知道吗？这样自己不吃，发愿不吃了，断掉，立即你的罪就清净。他不需要另外的忏悔，他是不通忏悔的，知道吧？就是说必须要去另外忏悔的，不吃就可以了，知道吗？所以这个酒呢，叫遮戒。所以在生活中，我们生活中，你像结婚啦、儿子结婚啦，这些人啦、比较配，叫 就要搞一些什么饮料跟人家什么样子的，你就可以说了菩萨戒了，不能坏家庭。最起码就是说你适当的呢搞一些假酒啊，去那个，也就只要你不犯戒就不是大问题，知道吧？就不是大问题。就是说那酒里面讲五味，愚人饮酒五味是五少，就是说你拿酒给别人家喝，就是说啊，不是说你拿酒愚人饮酒者称五味是五酒五少，就是，但是呢你可以打扫卫生，就是酒在那个地方可以打扫卫生，那是有功德的。就是说啊，你把那个酒桌那个打扫干干净净的，把那酒气给它熏掉啊，这个是有功德的。你不能说我这个地方都酒杯都不能拿了，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打扫卫生是没有事的，这样。还有呢，不能说啊，这个五条呢是五戒，但是菩萨戒它是要利益众生戒。菩萨戒跟五戒的区别在哪里？五戒呢是护自己的身口业，知道？我菩萨戒呢是护意业，我意是什么？叫利众生功德，就是说利益众生。就是说你持戒的目的都是为众生持戒，为戒众生持戒，把自己空掉，因为一切戒就是性，你要了解佛性嘛，是吧？都佛性里面生出来，那我说没有我的，就是完全是利众生，利他就是自利，因为他就是自己，就是所有众生就是自己的自信，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用心去闻。还有呢，他这个六条，有六条，其中有一条叫不诽谤啊，四种过戒，不自障，不自毁他因，毁他缘，毁他法，毁他意，不用种种方法去毁他，诽谤他人。就是说菩萨待一切众生受家毁誉，或是向自己好事与他人，自我自养己得应当好事者。就是说我们菩萨们呢就是说不能够老是自己仗自己谤他人。就是说我们现在净土法门出了一个大问题，明白吗？喜欢自仗谤他，别的法门都不行，只有净土法门才能对斗，这种观点是非常有问题的。还有呢，在家里念佛就可以，不要到寺庙里去，这都是诽谤三宝，这种都是犯无礼之罪，知道吧？就很多的居士啊，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寿司部啊，搞一些居士这块机制，他说你们不要到庙里去，在我这边就可以了，这个都是诽谤三宝，知道吧？我在珠海看到那一帮人，就是说常常在家里搞一帮人，到庙带一帮到庙里去，然后自己控制着这一帮人。到庙里去供养师父、供养出家，他是控制着啊，不要他们接触师父。这些人后来那个是一个，也是个安徽的人，他说他这个当兵回来，专程叫人家念阿弥陀佛推销产品，然后搞了一大帮七八十个人在一起。他说这一帮人呢，就常常在这个珠海一个什么地方搞。那我说，因为我常常我九八年去到珠海去嘛。所以这一半我都很清楚，他常常不接触出家人，他皈依二宝，他不皈依三宝。二宝就是皈依佛、皈依法，他不皈依出家人，所以叫二宝弟子，就是他们称为叫二宝弟子啊，不叫三宝弟子。我们佛教明明三宝弟子，他搞个二宝弟子，知道？但是他对呢，我在德安打夫妻的时候，有一个居士跑到庙里去，他我不拜出家人，我不只拜佛像。当然大明大放的跟我们这些面前，他说我自拜佛啊，佛面前。后来出家人呢，他不理不睬，然后把出家人还跟出家人吵架。然后我是来拜佛的，我不拜出家人啊。这样的人呢，就是受了某一个人的影响，叫恶宝弟子。所以大家在外面做居士啊，千万不要做恶宝弟子，我们是三宝弟子，知道吗？所以不要自办办自障办他，这是非常危险的。不要学了我这个法门，然后呢别的法门都不好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一定要在我这样学佛的人，不过是密宗禅宗净土宗，我都赞叹，都一定要赞叹，所有学法所有善根我都赞叹，就能皈依三宝都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啊，只要你有佛性，你一念一声阿弥陀佛都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无力之罪的人，我还赞叹你有佛性，还是非常了不起，还是有善根，是吧？还能晚上还能成佛，还能解脱。那么说一切法界障， 就这样，一真正的了解了佛法以后，就皈依三宝这一刹那了，就是说对这个人升起无上的亲缘啊，对不皈依三宝的人叫生远缘。什么叫远缘？他没有皈依三宝，但是他有佛性，我应该对他生信心。那说这个人皈依三宝叫亲缘，虽然他没有学得很精，但是他已经跟佛很近了，他已经皈依了三宝。所以皈依真正记住，皈依三宝叫亲训地，不皈依三宝叫远房训地，知道？因为没有皈依三宝的各个阶级地位，他叫远房训地。知道，圆满训地能斗我就尽量的去斗，不能斗呢我下辈子我放光再来斗，知道？你们不能说我放弃他了。对于菩萨来讲，你们说了菩萨讲远远不放弃任何一个众生，远远要这样的发愿，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念普贤行愿品呢？念普贤行愿品就跟佛相应，跟法相应，跟一切众生心相应。所以呢，上能跟诸佛相应，下能跟一切法相应，就是说上可以通天堂，下可以打地狱，干什么呢？找众生，就是跟一些众生心相应，一些境界都是众生心中的境界，所以我要跟众生心相应。到时候你成佛了都是这样的，所以发菩提心应该是这样的，是吧？上成佛道，下化众生，要这样的心。饮酒啊，不诽谤世尊，我们不能诽谤，特别是就是说我们这法门跟法门在诽谤，然后呢比丘跟比丘尼在诽谤，然后居士呢，很多居士说我喜欢比丘不喜欢比丘尼，这个是大问题，非常大的问题。比丘只要是出家相都是如来的化身，知道吗？你不能够瞧不起比丘尼，知道吗？比丘尼他本来就是弱的，在家里面跟世间人争不过，这庙里出家了，那我说跟我们一起来学佛都皈依了三宝，我们应该用就是说不管他学得好不好，我们应该第一个我们要用慈悲心恭敬心啊，这个无善的心。慈悲心就是说这些与人在庙里出家没有依靠，与人嘛都想找一个依赖，他现在皈依了佛陀，那离开了儿子，离开了妻子儿女离开了自己的家人，因为与人没有依赖是非常孤苦伶仃的。我们作为一个人，正常的人来讲，对他们要升起慈悲心，要生恭敬心。能在三宝里面立决的话，做大丈夫，我们应该生恭敬心。然后呢，生无上心。虽然是一个比丘尼身，但是也是如来的化身，我们要生无上心，三心一定要出来，知道吗？那么说，不要过分的对出家人、对男众好，对愚人不好，这些强烈的分别。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个是男人，一个是愚人。那你说愚人不好，你有一半就不好了，是不是？你对愚人不好，有一半是愚人啊，是不是？不有一半不好了吗？是不是？所以应该全部好不好吗？你干嘛有一半？你现在有一半不好呢？这强大的分别心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是吧？所以我们要升起平等心啊，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的。所以呢，这个还有这个菩萨戒里面，这个这个还有一个是不自奸，是吧？菩萨戒里面十条，因为六条就已经完了，是吧？六条就完了，就是说这个，那么说这个四众四十八戒里面有一个呢后面还有一条叫不自奸。不自奸的话见一见有进化见，就是说有贫穷人我们要割予，是吧？我们无始以来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艰辛就是自私自利，就想助自己，做什么事就想助自己，不想他人，这个我们问题是很大的，知道吧？基督教做得非常好，就这样，他常常想着他把他们当姐妹看待，是吧？我们不会把别人当姐妹看待，我们不会把我们的藤鸟当姐妹看待，这是个大问题。就是说我们发现嘛，我们学会人好自私，都想着自己的儿子好，自己家人好，从来不想你的姐妹好。就比如说你看那个虚元老星云大师啊，他不称为师兄，他叫姐妹。姐妹他是通俗人性，就是说用语中称为叫姐妹。就是说你们皈依了以后都是佛陀的弟子，都应该是兄弟想生姐妹想，就是说要照顾他们，不要想着自己，要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首先想着对方的利益，对方有没有伤害，对方有没有好处， 对方有没有伤害到他的自尊心，一定要这样想，牺牲自我保护他人。所以我讲话的时候，我待人接物，我基本上都照顾对方的心情，一般不会随便的伤害了，除非我自己没有注意，一般我都是很注意的，就是我走路啊、吃饭啦、做什么讲话啦，我很注意对方，就是注意对方，除非讲法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讲法比较严重啊，会伤火到，可能会伤到个别的人，就是有一些人认为我在讲他。其实呢如果要真的是你的话，你何妨不用你来给大家做个表率，你的功德也是广大，是吧？所以大家呢不管我是讲到了你心上去了，或者讲到你了，你应该是欢喜心，就是说我有这个毛病，我承认，我接受，然后我愿大家，因为我不会点名讲话，所以一定要当心，一定要放心，知道吗？就是说你心里面过不去也没有关系，你自己不断地内心里面反省自己啊，所以呢自己有什么过失啊，要忏悔自己是最好的。就是说过去啊，就是说一般真正的修行人呢、是喜欢别人家提过失，喜欢别人家讲我有什么毛病给我说出来啊，让我好改，是吧？如果我不讲的话，听赞美你，那我说可能会永远改不了习气，是吧？所以这个自坚，就是说假设有人来这个欺者，我们应该格喻，不能够用讨厌心、恶心见到人家贫穷下贱了是恶心想，或者人家衣服穿的没有你的衣服好看，然后你就让他远远了，应该把你这个心放下来，为了欠下心功德第一，就是欠下心，就是说你把你的高贵心放下来，欠下心跟老百姓在一起，一定要欠下心来，是吧？所以就是说我这是在人家开棺嘛，是吧？开棺的时候就是约嘛，我穿着一个短褂子，是吧？大家都穿着长褂子长衣服，我穿着一个短褂子出来了，我就感觉到，哎呀，我穿着短褂子是不是得变不礼貌啊，就是说我应该也要穿长褂子，就是说这个显得出嫁的这个身份高贵啊，就是后来想想，就是说我欠下心低一点不更好吗？就是我还是穿一个像沙弥一样的衣服出来，在外面吃饭啊、走路啊，我观察到了，我这个衣服穿了，可能大家看了以后不好，就我应该穿长褂子出来，因为大家都穿长褂子，就我一个没穿长褂子，我有点不好意思。就是说，所以就在这个维系的上，我可以观察到我自己的心性，知道吧？所以人在外面做事情呢，不管做什么，一定要观察到你自己有没有对别人有伤害。就是说我们要保护别人，是吧？常常要学会这一点，就是说你自己在外面去就是说一定要把自己心要放牵下来，是吧？这样的功德是非常大，是吧？那说这个还有一条，就是自嗔叫人嗔，就不能有嗔恨心，是吧？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做无争，一定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大家在一块的时候依然有嗔，我们叫惜嗔，惜嗔就是说一旦由诚心生出来，我们要立即把它吸掉，我不能让它增长。就比例来讲，别人在讲我的不好，或者在我面前讲别人不好，你不能火上添油，是吧？你应该把它吸下来，或者讲给你听，听了立即停止，不能再问问，哎，你比例来讲一个出家师父这个人讲那个你过错，然后呢我要打电话就问那个人为什么要这样讲，这个师父就很愚蠢，不能这样做。在你讲给你听完以后，在你的地方成止以后，再不会发生。就是说他只是来讲一讲而已，你就传给第三个人就麻烦了。所以在你口上就远远熄灭，叫熄真。所以我们比丘里有七条熄真啊，现在就是有比丘，我们比丘有这个七条七灭罪。就是有真的事情要灭掉它，要拂掉它，不能让它增长，这样。所以我们比丘都知道，我们和尚跟人家争，他一定不知道，他已经把比丘戒剩少了，要剩多一点，知道吧？这个七真法，就是说我们每个比丘都一定要知道，要灭真，要习真。 那么说我现在告诉了你们，你们应该知道，作为菩萨要学会惜真，叫无嗔心，要惜真，一旦人家跟你讲是非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熄灭掉，诚挚以后不再转给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永远不要告诉别人，让他拉到斗争里面去啊，永远别了，因为一夜是虚妄的，不真实的，是假的，做梦而已，知道吧？它不是真的东西，我们尽量的把它吸掉，是吧？不要再让它存心的浮起。所以在戒里面这样讲，要重新说，就是说那个人已经是醉了，然后呢，你跟你说了，又跟别人说，不管这个事情是真的，跟人家说了也是犯过失。就这个人是真是犯了错，然后呢你又告诉了别人，你不是告诉揭魔啊什么的，你是告诉乱七八糟的人，那这样的犯过失啊，你要堕地狱，很多戒都出不来，知道？那不是特居罗罪，那是很重的罪，是吧？所以就称心要做啊，做无争之事，我们讲无争即佛性，要紧紧记住，惜自己的真，你就是佛性；惜人家的真，人家跟你的佛性是相通的。无真就是佛性，人跟人之间没有争吵，那你是有佛性的，知道？你在外面去已经无真了，跟山河大地都是无真了，没有争论，就不独立出来跟他融为一体了。你在外面走路的时候，你找到一顿，在家庭里面，在团体里面或者单位上，你要常常无真的话，你就是有佛性的人。有福气的人一片祥和，在家里面家里平和，在单位上平和，在朋友圈里面平和，你在那一站无争状态，都是福气显起，大家都和解一片。然后所以呢，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出家用的，是在家任何一个人都要用的，你在单位上在生活中都要去用的，因为了解福气就是无争，我只要无争就是佛性，知道吧？所以呢，一个巴掌响不了，你要一争，大家都争起来了。如果一个人争，你不争，他就争不起来了，是吧？就像火柴没有火柴皮，它能亮，它能擦成火吗？也就必须两个一起擦才会火啊。你只有一个火的话，火柴没有火柴皮，怎么火呢？是吧？它必须摩擦才有啊。所以人有争的时候，你停止了，它就擦不了，它就起不来。所以所有事情起来了都是对方的过失，所以在经里面就是说，就不跟助理讲，就是说两个人吵架，不管是对不管是错，全部欠当，知道？就是说你只要是吵架就欠当，为什么呢？无争就是佛性，难道你不知道佛性在哪里吗？就是说两个人吵起来才会知道，你跟我讲对错，你说谁对谁错，就是说你学佛的人，你出家人要跟佛性相应，要无争状态，你只要一争吵，你两个全错。所以打架者，就两个人吵架者是全部欠当的，不留的，因为统统起当的，知道？所以你要等着这个道理。所以句式啊，不要这里挑，对吧？挑着就是这个师傅好，那个师傅不好，哪个师傅好，哪个师傅不好，就是你不是挑是非吗？所以要学会这一点，只能说了菩萨戒，也等着这个道理，是吧？不诽谤。这个其实第最后一个是不诽谤三宝戒，是吧？你看它放在最后一条，啊，诽谤三宝肯定是有过失很大了，那是无力之罪啊！诽谤三宝，不叫人诽谤三宝，诽谤因、诽谤缘、诽谤法、诽谤业，就是说诽谤或者在网上诽谤也叫诽谤，啊。见外道恶人诽谤三宝的话，与三百宝痴心，人家诽谤三宝就等于离佛性，生生世世遇不到佛法，这个是非常麻烦的。只要你诽谤三宝，不讲诽谤三宝，就诽谤僧宝，生生世世就遇不到善知识，遇不到师父，知道吗？生在哪里？生在边地。什么叫边地？就是俄罗斯啊、非洲那块，就是说贫穷下贱的地方。那个地方知道，就是说连出家的影子都没有，就是说一个出家走过的蚂蚁啊，那影子过去了，那个蚂蚁都能解脱，连做蚂蚁连影子连出家的影子都不过你的身体，就遇不到出家人，生生世世遇不到出家人啊，生上来了又下去了，生上来又下去了，生生世世遇不到佛法，有困难不？知道？所以这样的人就是过去是诽谤三宝的这个过失，是吧？就是说 何况自己办三宝，那个办三宝的过失很大，就是别人在办的后面在随喜赞叹就不好。所以戒能办者就是犯菩萨戒，就是说邪见人办者与邪见一起办，就是重罪啊，而不是轻罪，这几几条都是重罪，是吧？所以这个重罪的话，他说犯了这个罪以后，十条戒是根本戒，菩萨根本戒，前面这个二十八条是六条根本戒，他说这十条呢是十条四十八轻戒，我们明天受都一起受的。他说是不能，我们应该学习啊，维生素也不要等这个念头，是吧？这个我犯这个戒的人呢，他不能发，不能现身发菩提心，就是犯戒的人呢，不能发起菩提心了，菩提心发不出来，是过王位，他就做不了过王了，就是转轮王位，他不可能了，就是四处王位呀、就是不能临到众生了，是比丘离位啊，是法趣，是法趣就是性位。失信就没有了，失长一样，失正样就是我们讲就是，失信失助位，失法去，失法去叫失助位，是吧？失长一样，失长一样是叫失行位，然后失金刚，失金刚就是回向位，是地位，复性常住妙古一切戒事，堕上二道中，三界五界不闻父母三宝名字，就像我们到极乐世界遍地一乘。没有三宝名字，没有菩萨法师，不能供养诸佛，不能供养菩萨，不能做菩萨，不能够示现成佛，不能于十方世界利益众生，一切戒失，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呢，一定要知道，不能犯它，我们要守护它。所以这是菩萨戒十条。那说这个，还有这个四十八轻戒和这个二十八轻戒，我把它念一遍，大家听一下就好了。就是说这个，从头到尾念一遍，大家听一下，因为这个时间来不及了。他说第一条，优婆在优婆夷受了戒以后，要供养父母师长，知道吗？不能供养父母师长戒，是优婆在优婆夷失意罪，失就是迷失的意思。意念呢、有犯，是吧？不起善根啊，善根生不出来，对父母都不孝道，对优婆在优婆夷菩萨呢都不孝道，那这样的人呢是善根生不起来，是堕落之相。我们讲就是说不清净的行为，就是说对父母不孝道，受了菩萨戒对父母不孝道，一定是不清净的，就是落在有为之中，是叫有为菩萨。前面讲就是说这个呢应该低头忏悔啊，就是说对父母不孝要低头忏悔，这都是低头罪啊。又不在又不已受了菩萨戒，有淡落饮酒，前面是不顾酒，这地方是不饮酒，不饮酒就自己亲自喝酒，不顾酒是不造酒，是吧？不饮酒那是轻罪，不顾酒是叫重罪，是吧？就叫我们讲六尊里面的重罪一条境界，但是这里面是不饮酒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顾酒跟饮酒是两个。六尊里是不顾酒，这个二十八轻里面是不饮酒啊。所以呢，如果你饮酒，那就得失意罪啊，不仅有浊。那说第三，受了菩萨戒以后不能够误恶。见到人家生病了，不能暂时病苦戒，也就是说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看到人家病了我们要照顾，特别我们师兄弟啊，对吧？就是说人家病了，跟你有缘的人和亲缘的人病了，我们不能够生厌恶想，对吧？不能，人都是有生老病死的，哪个没有生老病死呢？没有生老病死生讨厌心，知道吧？应该生什么心呢？要生念佛回向心，要生恭敬心，要生看望心，不能生厌恶心。然后你这都心里面厌恶，行为上有法去看看他，心里又厌恶，这是不对的。我们要表里相应，一定要训练自己，要训练自己。人家病了不多年训练去看看他。所以在平时呢，看到蚂蚁病啦，看到小狗病啦，就是说带他到医院里去检查，不多年去这样的去熏习，以后遇到人病了以后，你就去照顾。 你就不会因因而想。你从来没照顾病人，看到一个人病了，你就是因而想，因为你从来没照顾过病人嘛，所以突然要你照顾病人，你就不愿意干，就是因而想。那怎么办呢？人在家里面狗病啦、猫病啦，这个人家里是灯什么个动物病了，要学会照顾他，从医院里去看望他，或者说到医院里看那些病人呢，去照顾他，或者是救济他们。哎，你这样的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训练，把心呢、训练过来，就是不训练是没办法的，就是很多人呢，就是说生怕自己身边人生病给他带来麻烦，就是你父母都会病的，是吧？你小孩哪个不会生病呢？这样生病的人呢？很蛮可怜的，需要我们用慈悲心救护。说了优婆夷见又见其者不能逾见，就是多少分格刚才讲过了，就是说我们要救济这些穷人。说了菩萨戒以后呢，见持戒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先说先受戒的人，我们应该恭敬，是吧？就在家人不能够互相，就不要礼拜，请出家人可以要礼拜，但在家的居士啊，要合掌恭敬，就是说他比你先受戒，先做菩萨，应该对他恭敬，不能够两眼空空，知道吧？就是说前面一个大菩萨，难道不要不生恭敬心吗？人家比你先受戒，我们见老硕就是老修行的，或者说我们说有智慧的比丘尼，我们都应该恭敬，要合掌。所以你们这里面有很多受戒很久的人，你们刚刚受戒，你要不要恭敬呢？要恭敬啊，你不能够像看没看见一样，是吧？所以大家都要称为师兄啊，要生恭敬心，多叫一声师兄，口甜一点，就像你叫孩子一样，口甜一点，师兄，多叫一下，就不能够不做声不讲话，见着像没见到一样，多叫一声师兄，大家不就和解了吗？是不是？多就叫师兄最好。我师兄啊，就是一叫他就很欢喜，就是，所以就说哎，老修行啊，一叫就欢喜，不能够不做声，是吧？不做声，人家就以为你对他有意见，所以要稍微多叫一下。人就是一个，就是说，比例来讲，我给一个等你，我们无量寿一个老修行，他生烦恼了，生烦恼看他转不过弯来，后来我见到他，哎，我来下棋去。他一听我这话，马上就开心起来了。开心起来，我就跟他下了几棋，是吧？下个棋，就这么一句话，哎，我来下棋，他说我头晕了，不好不舒服啊。但是这句话很重要，我来下棋去，就是说我在打招呼。就这么一句话，能解三世冤，是就是说你三世都有冤结，可能一句话就解了，明白吗？就是一定要学会这一点。你跟老公吵架，你跟他开个玩笑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你老是憋着，他也憋着，几天不讲话，是吧？你说不讲话，憋个四五天，不难过吗？不累吗？是吧？应该多作为我们菩萨的话，就应该知道叫一声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其实一句话，就是说登天的寒天呐，就是非常的一句暖话，很暖他的心啊，是吧？也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嘴巴甜一点。你说为什么叫爱语呢？菩萨有四语，其中一个爱语，多讲一些好听的话，就是你像师父见到居士笑一笑，他开心的要死，是吧？就是我稍微笑一笑，居士都好开心，我不要讲话的，知道？哎，点头，哎，你好，就是笑一下，那居士好开心。师父见到我了，还点头笑了，就是好开心，是吧？我就看见他就好开心，原来居士就这么简单，就是说你不跟他讲话，那师父对我生气了，他三天不讲话。那再过不下去，我找我回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没对他笑，所以师父常常带着笑容，他是爱护众生，是吧？所以这个修慧更加多结善缘，啊，不要一天晚不讲话。所以受了戒以后呢，这个不能见到比丘比丘尼心生叫骂，就是看到被人家持戒，有人家哎呀，我持戒比你比丘持戒还好，就不能这样，千万不要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我们说，就是说，哎，我比你，就是我们老硕也是一样的。我们持了戒，我们修行多年，也不敢轻视后学。就是后面的人呢，刚刚来学，我一出家留独子啊，他说人也是讲的是大丈夫，说不定哪一天他成佛比我还快呢。所以你不能够轻视他。 所以呢，你后面就我们老说老修行人呢，不能轻视后学，知道？所以见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犯了一点戒，就心生叫骂，就说因为自己我比人家强，知道？我受戒，我持的戒比人家好，人本身就是个大我之嘛，是不是？受了戒以后，那个就是前面讲，就是说替人忏悔，替人回向，愿他戒律圆满，愿他清净修行，愿他道义正长，应该是这样的回向，对吧？稍微心里面讲一下，你发现了心呢就很平和，是吧？就是说我们要对景忏悔是最好的，对吧？对景有景出来，我们回向才有力量，对吧？你说啊，回向遍满法界，闭着眼睛啊，遍满法界供养诸佛，供养十方菩萨，供养十方尊身，闭着眼睛回向，我们都是闭着眼睛回向的。从来不对景回向，那你愿意把回向给你的仇人吗？那我不干，是不是？一百万可以，但十块钱不够。为什么呢？我只有十块钱。也就是说，见到你恨的人，你就马上就冤起了。所以讲，对景忏悔是最重要的。发愿啊，皈依、发愿、忏悔都是要对景的。没有景怎么了？就是三宝在面前，我皈依三宝；没有三宝啊，我自信皈依，那是狂人。是吧？你看，你忏悔的时候对景忏悔，不对景忏悔，你的忏悔没有力量，是虚作，知道自己呀在骗自己。还有发愿也是一样的，要对景发愿啊，没有景怎么发愿啊？是吧？就是说这个东西要讲起来，半天都讲不完。所以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要受八关斋戒，知道吧？一个月六天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出家六天，一个月出家六天，何等珍贵啊！一天清净的一天，相当于出家一辈子啊！就是说，出家是中品往生，我们出家人上品往生，你们受八关斋戒一日一夜是中品往生，比我们就低一点点。看出来，我是出家一辈子，你只有出家一天，一日一夜。那么说你往就是这种功德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中品往生，我出家的就是上品往生，不啊，尊上品往生，就我一击啊，我一击啊，但是我一辈子啊，你只有一天一夜啊，是吧？你一天一个月搞一个月搞个六天，那何等珍贵啊。所以你回家一定要感受到这八关斋戒我一定要持，太珍贵了。我一辈子不能出家，我能出家一天我也开心，是吧？过去有个老太婆，她是过去也是个比丘尼嘛，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她还俗了，还俗了以后呢，她头上还有几个点我都看到在珠海。那么说她出家的时候，她连晚生之前她就要出家，把我头剃掉，我死如果头不剃的话我死不甘心，知道？非要把头剃了以后哎，晚生了，就是求求他一辈子，他也很虔诚的，就是说啊，一辈子想出家没去成，也就是说养一个啊，一个女儿，一个儿子，然后说这个到老来是吧，他只要把头剃掉。其实说现在你们不需要剃头的，一个月出六天家，你看多珍贵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发现，一个月送六天八卦再见，讲我们每次说八卦再见讲的都非常详细，大家可以学一学。说八关斋戒以后呢，有讲法处一定要去剃啊，就是讲法。过去像四十年漏都要去剃，过去人没有车子啊，现在车呜就到了，是不是？就是现在过去没有车，四十年漏都要去听法师讲课。你现在好，就是有车子也不来，就是我们九江到这边来只有二十公里了啊，四十里就是二十公里了。二十公里就是九江到这个地方是二十五公里，超过了五公里，超过五公里可以不来，因为他不来没有关系，你可以喝掌恭敬，像那边师父的讲法我不能去，但是我喝掌恭敬就可以了，是吧？就是如果你四十里路你就得来，是吧？你沙河就是总不来的，一定要来呀！所以我希望他能听到这个录音啊。所以呢，这个。因为听法要不听的话，不往听法失意罪啊，是吧？又不在受了戒以后呢，要受招提，就是说这个卧具传坐，就是我们出家人的衣服坐住这个东西是 床都不能坐了，就是不能说哎，师父我娘好，我坐在椅子上，就比丘比丘你们在家居士不能坐了，你不是俗人呐、人家是反省呐、反省你的俗人坐在人家反省这个床上真不适合，你自己想想也想不通啊。人家的人就是说这个出家的衣服也不能穿，是吧？你穿了以后人一闻是出家人了，然后带着头发是不能穿的，包括你们那个漆衣真的在庙里面，你慢衣啊真的在寺庙披，你这样跟人家咒念都是绝对不能披的，披了以后让人家怀疑以为你是出家人，哎，还可以弃之而遇了，这是比较危险，就是说你们在家人是不能。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这个水有虫啊不能饮，是吧？这个我们基本上都不会的。受了菩萨戒以后，毒难咸难独行，就是说无伴独行者不可以，是吧？就是说受了菩萨戒到比丘尼寺庙，两个人为伴嘛，是吧？两个人他就是保护我们，可以说是保护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出事，就比那样很远的地方山里面，过去寺庙都在山里面，你一个人走在路上不危险吗？是吧？或者说一个比丘是不能去的，必须要多带几个人作伴而去，不能一个愚众跑一个比丘寺庙，这样是不愚法的，一定要有两个人三个人最好，是吧？以后你们到南众寺庙有很多出家没有关系的，就是现在也很方便也比较安全，坐车子呜呜就到了，然后就到寺庙了，很多出家人没有关系的啊，有伴嘛，有伴就怕你，他主要的是怕你独行一个人走，是吧？只要有伴就没有关系。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这个受了菩萨戒有度数离世戒嘛，是吧？受了菩萨戒以后啊，为财打人戒，是吧？为了钱财，或者说你家里的工人呢正在做事情啊，你不给人家的钱跟人家打架，是吧？就是说或者奴婢啊，你家里做奴婢随便打奴隶，那过去奴隶社会或者封建社会啊喜欢打奴隶，一个奴隶混三匹马，就是奴隶不值钱嘛，就随便打骂，在非洲啊或者在印度啊，那奴隶啊都是很可怜的，在中国这样现象应该是没有的，因为国家法制上受保护的。比丘又不得又不宜受了戒以后不能够吃啊，这个吃过的饭是不能吃给出家人的。那说我们在庙寺院里面吃饭以后打了个盆饭呢，就是分饭，这是比较干净的。那说那个饭呢放在那个地方把它盖起来，然后第二天早上又继续吃，那就必须不能用筷子在里面干菜，是吧？或者不能自己呀吃过的菜不能吃，叫残食。如果没有吃过的菜就不叫残食，知道吧？不能吃的菜我们一定要倒掉。啊，你像这个赫莫尔，过了夜是绝对不能吃的。赫莫尔菜就当天炒了，当天一定要吃光，不吃光就把它倒掉。它是不能够第二餐吃，就是有毒的，是吧？有一些菜我们要把握好，就是不能吃的菜我们一定要倒了。所以说我们学佛的人不能驯养猫狸戒，猫啊或狐狸啊，它遵守是吃老鼠的。再者说万物上自然，养狗养猫养狐狸这样的呢会让我们很多的精神在附带它，这样的是不合适的。我们出家人或者你们在家就是最好不要养这些东西啊，你跟猫狗在一起你将来就做猫狗，知道吗？啊，我就是好多动物，我喜欢动物不喜欢人，这样是挺麻烦的，知道吗？这样喜欢动物不喜欢人，那下辈子肯定是动物，是老虎碗啊或者狐狸精啊或者是一类的动物，是吧？你麻烦了，是吧？你喜欢动物嘛，你跟动物结缘有什么好处呢？所以呢我们可以吃食于他们，但是不能跟他们结太深的缘。你讲的一个就是原来一个就是养了一条狗被车子压死了，哭了好几天，打电话在哭，他跟狗结上缘了，结上缘他就将来做狗玩了，就麻烦了。所以呢喜欢老虎就老虎玩了，你喜欢养猪就变成猪玩，他肯定你跟他相应嘛，你心性跟他相应嘛，所以不能跟动物结太多的缘。我希望他们能解脱，回向他好了。就是说你家里要养马牛养狗这些有这些东西怎么办，有动物怎么办，要跟他杀尽啊皈依啊一定要做， 我们不能忘记了这件事情。不只是人家里的大树都要皈依，人家里门口一个大树，比如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讲多了以后啊，说不定的虚神下来感谢你，就这样，虚神到你家里做梦到你家里去，就是人家里的树啊，很多的大树都有树神的，知道吗？就是你常常的念佛啊，给他皈依啊，说不定他哪一天他就帮助你，知道吧？你修道的时候他帮着你，给你提醒一下，这样修这样修。他说你像我到印度啊，或者在那个在这个啊天山呢、啊、上天山库车路啊，我住了一个晚、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梦。在梦的时候那个虚空能够像三乘法。我真的话这个宾馆里住了一个晚上。住了一个晚那天晚就做了一个非常好。但是我这个梦我当时还发给德远法师了。但是他们没有给我破解。就是但是我感觉到很虚诚。也就是说我们要敬天敬地敬鬼神。就是看到大山要恭敬他尊重他，因为这里面有三神的。他可以护理。我们讲七分我们要祈祷，三分修行就可以了。就是说天地之间多少修行人呢，附在这个地火风水里面，附在色身相无处法，他都亲近过无量诸佛。他出来你要有恭敬心，十愿一到他出来点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样稍微给你点醒一下，你就知道怎么修行了。那我们为什么获得不了修行呢？因为你跟他感应不上呢。你天天供过我吗？瞧不起山神，瞧不起这地火风水，因为我是佛的弟子，你瞧不起他吗？那好，你就修吧，我也不会点你，反正跟他是割界的，是不是？因为对他没有信心嘛。所以我们对法界都要升起信心，很多天人八部佛在山水之中啊。所以呢，所以这个第十七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不除，要准备一些出家人的衣服供养出家人。比方说我们这里有几个人准备大夫妻结束以后要给他们剃度的啊，找一找看，其实我都不知道几个人要出家。那么说我准备给他出家，然后大家手一手去买几发心给他们买衣服，叫生切衣。哇，大家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太宝贵了，看看哪些人有机会。就是说买出家的衣服啊，给他们结缘啊。就是说你看到人家有受戒纯戒的地方，你可以去供养，是吧？供养衣，是吧？受了菩萨戒以后提田畜进去，人家你菜地啊，这个就要杀净，是吧？你搞一些，你天天供在佛面前搞一杯水，然后念大悲咒，你念个49遍，或者念21遍，或者念3遍都可以。大悲咒水在地里面杀一杀，是吧？念念大悲咒啊，叫那些尊生呢赶快走，我要尊专家了。讲这慧律法师讲三遍，讲完以后你就干，管他死生不管了，因为人要活下去才是根本。就是说我要活下去才是根本。就是说我叫你，我不能不尊专家嘛，是吧？你跟他讲三次就算了。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要公平，是吧？不能够一说价，你要做生意的话，一说价说完就算。我们家大丈夫一言九鼎，不出是匹马了，就是叫什么是马难追。就是说一句话讲出来要九鼎一样啊，要顺受。因为我们菩萨大丈夫允事，你总不能讲话出尔反尔呢，是吧？以后你们受了菩萨戒以后跟人家不一样了，一说就算，算了就是，是吧？受了菩萨戒以后非出行欲界，就是说不正当的地方不能性男女关系，是吧？毕竟露天呢是不可以，是吧？说了或者母亲的圣诞，自己的生日啊，吉祥的日子，菩萨的生日，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清洁，保持自己吉祥啊，不要去行欲，要修慧啊。这个吉祥的日子我们要把运吉祥啊来对付。那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不能够偷关税，是吧？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不能犯过制啊，这都是不对的。受了菩萨戒以后呢，好吃的东西可以送到寺庙来供养， 啊，不能去想着自己怎么供养三宝呢，足够头顶就可以了，三宝师父在你头顶上面，以后有吃的得意就要足够头顶，师父就吃到了，知道啊，不是要从北京天津来往这个地方生，不是要生的，足够头顶师父就出了，知道啊，供养师父师父就知道了，知道，供养佛宝，供养法宝，供养僧宝，供养师父都可以啊，供养善知识，供养天下善知识啊，吃完以后再吃就可以了。因为师父释放三宝都是益寿，他不是身体寿。你要么在佛面前供了很多饭，供了苹果，他吃吗？他是益吃，他运益寿，不是运身体寿。吃了以后你再吃啊，佛菩萨加持以后会增加你的福报。你要了解，你要学会，要珍惜福报，知道吧？如果你常常供养，你的福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发起供养心，你善根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常常跟佛结缘，那你因缘越来越续盛，是吧？善根福德也越来越续盛。这种方便你不要，还在活时，是吧？举手之劳啊，当下即可以，就善根福德在增长。你不去做，还在活时呢？就那鱼不要你拿出去，还是你自己吃掉了。所以受了菩萨戒以后啊，要听法师的招呼，师父怎么讲就怎么听，知道？不能自己自作主张啊，要用心听，用心解啊，师父怎么讲，他一定有法义在里面啊，你不要怀疑。师父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走，除非下楼，除非险去。就是有险的地方在前面探路，你是可以在前面走的，下楼梯你可以在前面走，坐车子你可以在前面，以后呢师父坐车子你就跑到前面坐着没有关系的，然后我保护师父一般师父就早早就坐在前面了，就是说你可以坐到前面去，我要保护师父，不能让师父受伤害，因为谁死谁地啊，保护师父。说了菩萨戒以后呢，就是说不能偏向师，要所有的出家人都要供养，就是说你供养师父一定要单独供养的时候，一定是没有出家人，哪个混子吧偷偷的师父供养你，跪在那都可以，不能好多师父站在那个地方都供养师父，这就不对了，知道吗？就是说哪一个混子吧都供养师父，那别的师父怎么办呢？那看着你一看这个就是不懂得佛法，就这么多师父供养，要不就不要供养，以后你就过一下供养也可以啊，因为供养有供养师父、供养三宝啊、供养大众、供养寺院，有很多供养，就是你可以单独供养师父，那是你的个人的缘起，是吧？你可以供养三宝，就是说供养出家人，在大家一我们明天受菩萨戒，大家一个个的供养，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不要说这个给多一点的少，不要产生分别心。就是也不要拿很多，就是20块、30块就可以了。就是供养所有的出家，一个个的供养。然后呢，要供养这个打斋也可以，就是或者说供僧也可以，就是说把钱拿到 K 堂，请 K 堂供养出家人，叫供僧。我们 K 堂所有的供养僧的钱一定要发下去，一分不留的，不会留下一分钱，全部供养出家人，就是我们都要发下去的，这样。所以不能够偏，是吧？不能偏为师啊，供养寺庙，就供养寺庙，你要寺庙运电啦、开车子要费用啦，你知道？还有出家人生病啦，都要搞一些钱放在那个地方，比如说假设一个出家人生病，我们也必须要去照顾他，哎，你拿着钱供养，由寺庙来来处理安排，你就供养寺院，就这样，有种种供养，是吧？所以呢，这个不能养船戒出家人。我们居士不能养船，养船就养船自己，船是闷死了，然后抽，就把你身上的肠子抽出来，看你舒服吧，就是，就是说从屁股后面把它抽，就是说由于船湿啊，抽湿啊，那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在那个水里面煮死啊，然后抽湿啊。要说人生本来就是痛苦，看到他痛苦，作为菩萨于心不忍呐、啊。就是说我跟那个船是有什么区别呢？你看都不忍见呐、啊，是吧？就像苏东坡不忍见傻文，他闻其声思其肉，他不忍思其肉，他看到猪啊的叫的声音，他就不敢吃那个肉了，是吧？我们看到船的那种现状，就不敢穿那个船衣了，是吧？因为买了个船衣船被，你知道船都痛苦啊， 是吧？你跟那船有什么关系？你跟这个船有什么区别呢？你想一想，你无量劫流浪生死里面，所以呢，受了菩萨戒以后，看到人有病在路上，应该照顾暂时，然后给他方便呢啊，附属在某一个地方啊，菩萨都要做这个事，因为菩萨不只是我们，还有警察，还有这个官员大臣，还有很多社会上企业老板，他们都是菩萨。当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我们做不了，没办法。但是有一些人要做，像警察啊、国王啊，或者是大臣啊，或者是某些人，他们都会去做。我们可以附属于他们，叫他们去做。那如果你不做，不去帮助他，不去附属他，那就得示意罪。示意罪就是常常这样的示意的话，轻罪转重罪，这就是28条。他说今天晚上还把它讲完了啊，阿弥陀佛。